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
大家好，我是方天士。
欢迎收看《来自何方时间》。哎呀，我刚脑子里面不知道想到什么事情了。我想说今天准备好多议题要大家分享，
要想要跳到结论这样。
所以每两周我们都要聊一下最近国际发生什么事。
对对对，
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方老师要去印度了哈，所以我们先预约，就是请这次方老师到印度去的时候多拍几张照片，还有多试一下新的美食，然后顺便看一下印度的选举。
好，帮这个观众朋友多吃一点咖喱的
回来，然后帮我们做一整集的这个分享。那我们今天先跟大家聊一下最近哦，我看到一个有趣的这个国际新闻、其实蛮及时的。我自己是很喜欢去迪士尼乐园啦。
我们小时候叫迪士奈。
对，现在叫，对，后来我才把它那个调整过来嘛。以前叫什么华特迪士奈嘛。
迪士奈，对，
以前叫华德迪士奈，华德迪士奈，现在叫华特迪士尼、应该是迪士尼要求证明了。
就跟以前我们叫这个
小叮当，
现
在叫哆啦 A 梦这样。
所以一讲就会透露年龄了。
迪士尼最近有一个新的政策、出来、其实不是新的政策，是他、修改了。他从2013年开始、那时候、那时候我人刚到美国去念博士班，我大概每一年、都会挑一天、去这个加州迪士尼乐园。因为其实开车蛮近，但两小时会到这样、而且我很喜欢那种氛围、
人多吗？
人超多。所以你最好买那种南加州的年票、不年票、南加州居民票、因为我没有钱去买年票，买年票也不错啦，都有优先权。我只能买那种三天的票，算两天的钱，有一天、可以让你、提早一小时入园、日本是半小时啊、美国是一小时可以玩大概六七个设施啊，因为你通常要排队的话，一天大概也是六七个。他从2013年开始就有一个叫做快速通关服务、Disability Access Service DAS， 它是针对谁的？就针对身障者的，因为他没办法排队嘛。
对，
所以去那边哈，你要先注册，他要先注册的，然后去那边不是说你马上可以进去，你就是说我就报到了啊，然后他告诉你说你大概多久以后回来。等于说你其实就不用在那边排队，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休息、玩都可以。现在哈，就是说他要第一个，他要先把这个身障这个概念扩大，他把那些比如说像发展迟缓造成的比如自闭症或类似的状况啊、他没办法这个能够在那边久待，没有耐心，可能过重症也可以了，也纳入这样。第二个，我觉得比较厉害的，之前发生蛮多人说谎。说他有这个身障、或者其他的这个困难、不能够这个排队。好，现在说了，万一以后抓到的话，终身禁令，就不让你再去迪士尼乐园玩了、如果你已经有买了什么年度通行证 或者其他的这种这个门票、全部要没收，然后不给退款。美国有两个迪士尼嘛，一个是在加州的迪士尼乐园，迪士尼乐园那边还有一个叫 Adventure Land 冒险乐园，给大人玩的，6月18号开始执行这个新的规定啊。那佛罗里达的迪士尼世界啊，是我记得我念国中的时候这个课本里面有提到这个、但我从来没去过。他比较早，5月20号520啊，跟我们就职典礼总统就职典礼同一天啊，他开始施行这个新的政策、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可是相对来讲，我觉得其实像西方国家像美国其实还蛮重视这个排队或礼让的这种文化了。我不晓得这个方老师有没有碰过类似的这种 culture shock， 到国外玩啊，或者在印度啊，或者以前在英国啊，对于这种排队文化，还有对于这种身障啊、孕妇啊、老人家、一些小孩子的这样礼遇的这种观察经验呢、
我倒是觉得在国外在机场上其实我们还蛮看到这种就是老年人有时候会坐着轮椅、就是说他可能下飞机的时候、然后航空公司就会推着轮椅让他。因为他可能不适合这个在机场面走太远，这个像我们在印度工作的时候，其实还蛮常见的。然后我自己有个朋友，他也是有一个关于轮椅的一个小故事，就是他有一次去这个罗浮宫参观啊，然后因为他刚好腰不舒服，所以他就去借了这个轮椅使用。那其实大家看他说他坐轮椅，都礼让他优先啊。后来结束的时候，他反而不好意思站起来。就会遇到这个情况了哈，所以就好像说这个是特别保障的这个车位嘛，那你这个正常人来停的这样子。 对，所以 他说他最后很尴尬，不知道可不可以站起来。
不，你讲这个，我在机场里面也是这个感受良多、哦。那时候在美国搭飞机的时候，发现当然老年人啦、啊，如果你是有推小朋友娃娃车的，或孕妇，基本上、哦、不管你有没有坐轮椅哦，
特别礼让，
全部走那个。快速通关，那是头等舱、商务舱以上的那个就不用排队了。
对，
然后甚至在以前在美国最大的感想就是说他们会帮你开门。
嗯，
啊、如果 你是有推小孩子，他一定帮你开门。那有些是即便你没有身障或小孩子，他还是会客气的帮你开门。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2017年那时候搬回台湾写论文、哦、我回来没多久就发现水土不服、哦、那时候 我小孩还小，我就推着轮椅娃娃车、哦、在这个商场走动嘛，结果那个门不是自动门、哦、那是那个玻璃的要推的门、哦、那时候在哪里啊？ 小巨蛋附近、啊、这个细节我就不讲了哈、然后我就发现一个女孩子在我旁边，大概上班族吧，我想说那他应该是要帮我开门嘛，然后呢我下面发现他没有动，他没有动，我想说那他可能是要等我进去，然后帮我把门扶着让我把车开推进去嘛，合理对不对？所以我就先把娃娃车放着，我就进去把门这样推着，就发现哈他就自己走进去了。然后后来呢我就到隔壁的这个披萨店吃饭，那披萨店哦是有阶梯上楼的，大概两三阶了，那所以我等于是我抱着小孩，那拉着那个娃娃车把它折起来，我想说哇好辛苦、哦、那个门也是这样推进去的门、哦、就我才想说台湾真的那么差吗？就没想到哎门开了，哎我很开心，我想说啊那刚刚可能是特别的例子而已了，个案而已了，就我就回头就跟他讲，一看我就跟他讲谢谢，就一看是一个外国小女孩。
所以这个还是有文化上的差异、啊、
当然是我觉得华人可能比较，我是觉得比较内向一点啦、啊、内向一点啦、啊、但是我觉得在国外，我觉得在国外看到这些东西总是觉得说哎，你自己会觉得很舒服嘛，那等于说我们 学习人家，然后这种文化带进来我觉得蛮好，最近台湾其实应该也改善蛮多的吧。
嗯，对，那另外你提到排队文化，我自己的感觉是说、那种身体之间这种所谓距离感、哦，像我在英国的时候，我觉得大部分都会尽量保持一个距离，不会去碰到彼此的这个身体。
嗯，
万一碰到的话，其实他们都会很客气，就说抱歉啊哈。
哦。
可是像在印度的话，就刚好相反。
怎么样？
我其实大家就会很热情哦，挤在一起那样。有时候你甚至觉得说我跟你这么熟吧，说快贴上来了。
是什么样场合？
在很多譬如说通关啊，或者说你要排队买东西啊，好像印度比较常见的可能譬如说像电影，看电影哦，他们因为这个电影很受欢迎嘛、
嗯、
所以你比较容易看到这种排队的人潮。
哦，那电影院坐下来之后呢？
电影院当然就看里面的设施，其实它很多设施还蛮舒服的，
所以到电影院坐下来其实不会挤在一块、欸、
不会
挤在一块。我觉得这个也是分享一下在国外，我们在国外看到的一些想法、嗯、那这个迪士尼，所以我们就记得了，以后去就不能说谎了哈，这个要乖乖的排队。我就选了一首歌啊，我自己很喜欢那个美国有一个就是在 Big Band 时期叫 Frank Sinatra， 辛纳屈，然后瘦皮猴、
哦、这个要很资深的人才知道、
其实他真的是蛮有名的、这个、他在1963年、啊、有一首歌叫做 Call Me Irresponsible， 里面这首歌说他是为了追求女孩子、啊、他是如此不负责任、啊、不可靠的，不能够依靠的，不可测的，然后不切实际的，然后也不真实的。所以我觉得突然想到这个排队被抓说谎话有很大的这个后果，那这个也反映到这首歌上面。那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我是何志勇。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我们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啊、今天我们又再度邀请我们的人见人爱的方老师再来跟我们聊聊最近发生什么有趣的国际新闻、哦、最近我看到这个美国纽约时报有一篇民调在讲什么呢？美国今年最热门大概就是总统大选。
对、
哦、对，现在就是川普跟拜登两个老先要再次对决、嗯、那这个难分难解哦，这个两个人都获得了党内基本上是获得提名了，就是等那个程序走完、哦、那川普现在的民调是 47%， 这个是在4月13号做的民调、哦、公布民调，拜登是 46%， 两个人其实只差 1% 啦，
而且在误差范围内、哦、
对对对对，
不用让、这个、
没有让 6%、哦然后里面更有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人其实、哦、为什么那么接近呢、啊、主要是、哦两个人其实都不太受欢迎啊。这个拜登的这个欢迎度、哦、大概只有 42%， 那川普只有 44%、啊、大概有九成拜登过去2020年的选民、哦、选择在投他啦。 那这已经比二月份的状况好很多。二月份只有那时候做民调就85%过去支持他的选民要投他。那川普啊，在二月蛮强的，97%上次投他要再投给他啊，今年最近也降下来一点了，但是还是有94%啊。所以这个民调让我们看到，觉得说，哎，今年的选举啊，感觉是一小撮人就可以决定他的胜负。我刚好看到四月中的《经济学人》里面有提到一个啊，就是能够左右今年总统大选的一群人叫做摇摆选民啊，英文叫 swing voters。 过去我们只有看到这个叫 swing states 摇摆州嘛，哎，这看摇摆选民，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我们需要想请这个方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那这篇文章里面啊，讲到他们这个建立这个模型来分析这个选民的特质跟他们这次总统大选的投票意向的之间的关系，发现哪些的这个特点？
就经济学人他委托了这个单位去做这些调查了，当然他找出了一些变数。那其中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宗教。那目前看起来的话，有一些宗教它是蛮明显的，譬如说像有73%的摩门教跟福音派的基督徒都支持川普。
哦，摩门教在台湾也蛮常见的，骑个脚踏车，
对，年轻人，然后甚至也会讲国语、台语，
然后在美国也碰到常来敲门，那个好虔诚的。
对对对，那这个他们大概是支持川普的比例还蛮高。
那我插句话，我记得那个达美乐的老板欧阳新诺就是摩门教嘛。
那另外第二个看到是像天主教徒、东正教跟非福音教派里面，支持川普的也有 过半、大概53%。那我就觉得东正教这个是蛮有意思的，因为其实像在俄罗斯它是东正教、那所以不知道说在美国的俄罗斯裔人他是不是也会对川普比较高？
会不会是因为川普要从乌克兰撤军的关系啊？
因为其实这个上次也有在讨论到底俄罗斯会支持川普还是拜登当时好像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跟说法。
那个时候普丁说拜登比较可测。
对对对，但是也有人说他会不会是故意说反话？另外一个让我们比较算是也压抑，就是民调中看起来37%的犹教徒支持川普，这比我想象中低了。因为川普当时在执政的时候，他其实对以色列是高度支持那甚至他当时他还决定说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然后要把美国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去。大家知道说他耶路撒冷其实还是这个以巴冲突里面的一个焦点那其实大部分的大使馆，包括台湾的这个代表处，我们其实都是把大使馆放在台拉维夫对。那美国这个动作都基本上就是正式的支持，给以色列很高支持，可是反映在美国的犹太教徒现在看起来大概只有37%是支持他
四成不到了。
不过因为最近又有这个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的冲突也刚爆发，所以这个不知道会不会未来会有影响到这些犹太教徒他们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或是拜登的支持度对。那另外无神论者只有13%支持川普看起来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就是说相对的比较重视宗教的人可能也会比较支持川普。
所以第一个就是从宗教来看他们投票意向嘛。
对对对，所以就像台湾要跑公庙一样这个川普可能就是要对于这个宗教性组织但他还是有很强的吸引力了，这是第一块。那第二块其实看到是年纪，
年纪哈，这个其实大家也蛮常，以前都说这个白人年纪大的
老白男，
老白男会支持川普嘛？那这次的这个是 U Government 经济学人委托 U Government 进行民调，怎么说呢？
目前看起来确实还是年纪越大的支持川普的比例比较高，男性也多过于女性因为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他当在任内常常也因为对于这种性别有时候有一些失言的问题，所以当然也会造成一些影响对，反而是所谓这个战后婴儿潮的这一批这些人支持川普反而没有那么明显。
那收入呢？你刚刚讲到这些人
对，钱当然是一个蛮关键，那收入也反映出这种社会的政经地位了那目前看起来就是川普的吸引力还蛮特别，就是说特别富有的跟这种比较弱势的这两边都不太支持他，他的主要吸引在中间这一段还有像中产阶级那这个报道是说大概特别是这个家户年薪在50,000美金左右的这一段，
大概就150万台币了
对，在这些人特别可能这个对川普的支持度就特别高。
不，以前都以为有钱人会支持他，但是现在看起来真的很有钱人其实不见得支持他哈。
很有钱人但也会担心所谓资产的 稳定性、啊、那川普因为刚才提到那个不可测性还是高一点，
不、哦、有之前也有人在说，就是说光看收入这个部分、哦、有可能也有点就是被误导了、
嗯、
因为通常比较在美国、哦、我们知道就收入比较低的这个中低收入户很多都是非白人为主、
哦，
等于说他等于主义也有可能去影响到他的投票行为、哦、那有钱人、那大部分都是可能白
白人
然后可能都有大学以上的这个学位、
嗯、
那看的比较多嘛，那这两种人其实大部分都是支持民主党的，所以有时候这个收入看从哪个角度看、哦、对不对，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可能这个多少还要再交叉 去看才比较准确一点、哦、
对对，像我看、啊、这篇这个报道里面有提到，就是说这次大选我们刚看那个就是目前民调差1%嘛，就到底哦，这次大选会转向投给川普的是哪些人呢、啊？那我看到这个经济学人也有分析，就是说有三种人啊，主要是上次投给拜登，那这是废话，上次拜登投给拜登、啊、
就是转向
转向了啊、嗯，然后这次改成没有决定的人
哦
哦，或者是改成要投给其他的候选人会不投票。那上次我们讲到那个罗伯特甘乃迪啊，也有10%的这个支持度嘛，也有可能就是吸引到这些人的票啊。那这些人大概是哪些人呢？就是稍微年轻一点的黑人女性，然后不具大学学历的人为主。那第二种叫做西瓜派选民，就是反正谁会当选我投给谁啊，这台湾也蛮常见的。第三种我就觉得蛮有意思，它叫做摇摆选民、啊、就像我们刚刚讲这些人人数规模最小但是最具影响力、啊、它就是在主要的候选人之间游动移动、啊、所以来回就是两倍，来回就是两票嘛，对不对？这些人在这个受访里面占3%、哦、那川普获得2/3支持，那拜登大概1/3、啊、所以这样看起来这些摇摆选民会投给川普机会是比较高的。那我就很好奇啊，以前我们在讲中间选民或者是学理上讲中位数选民、哦、但这些人跟摇摆选民、哦是不是一样的？那摇摆选民 又是什么样的人，他关心什么样的议题呢？
从这个调查来看的话，摇摆选民关心的议题、哦，这个他们叫做 kitchen table issue， 就是家人在吃饭时比较会讨论的这些东西，
在餐桌上会讲、
欸、所以可能就是这种比较我在想民生啊比较软性的这些东西了。
你在餐桌上都会跟你小孩讲什么？
对、欸，考几分当然有时候会聊一些比如说家庭计划嘛，要不要去迪士尼、
啊、哦。可是我们知道一般来讲真的会去投票那群人、哦、我们讲那种基本盘啊始终派，他其实喜欢的倒不是这种东西，都、就是这种比较硬一点的
国家大政的
或者这种价值对立的、对，要不要在美国在谈要不要堕胎要不要这个枪支管制嘛、嗯、
对，
那台湾可能就是说要不要废死啊，对不对、嗯、要不要同性婚姻开放啊等等这种东西哦，这种这个在国外一种称呼叫做 cultural war issues， 就是这个文化作战啊文化大战啊、嗯、那个就是真的比较硬的东西哦。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会继续支持拜登的选民、嗯、大概
喜欢什么议题？
对，喜欢像这种环保啊民权啊堕胎啊枪支这些这些东西。不过这个其实本来也都是传统上民主党支持者好像比较关切的东西、哦嗯、那支持川普的选民通常就是喜欢谈移民的问题啊、
嗯、
税啊甚至这些国安等等。你刚才提到这些可能会摇摆的选民，他现在关心的大概就是经济上的通膨啊、嗯、工作跟经济啊还有像健康照料啊这些部分。
哦，其实这个对啦，这个是比较软一点的议题、哦、所以这个也给我们 一些省思啦，就是说有时候在选举的过程中、哦、这个到底哪些人你要获得他的支持，你要有什么诉求，他也许关心的并不是那种国家大政、啊
嗯、
但是这一小群人呢确实可以决定选举的结果，尤其美国又不是靠普选，他其实是靠这个每一周每周这个叫 winners takes all、哦、对，
赢者全拿，
赢者全拿、嗯、所以小部分人其实就可以让这个整个最后的选举翻盘、哦、那到底这些 swing voter 是谁呢？很有可能就是那些有抚养18岁以下子女的父母亲、哦、那这些人有47%这个从拜登、哦、改为支持川普，那有40%从川普改为支持拜登，因为看起来那拜登是差一点的、哦、那我们会发现、哦、这个其中从拜登支持拜登转到支持川普这里面的父母亲、哦、有不小比例是非白人的父母，那这些非白人父母、哦、主要是他们要养小孩嘛，而且老实说他们的工作、哦、通常都是可能要在这个譬如说在现场的，他不能像好一点的工作他可以远距，所以 当时哦，那 COVID-19 的时候就影响了蛮多。但是 COVID-19 是从川普时期就开始，但是后来整个后续的一些封城啊，或者是把一些这个这些补贴措施收回的时候哦，那是在拜登时期，所以这些非白人父母影响其实蛮大的。所以我觉得他们是不是就是怀恨在心，
少了这个补贴政策。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现实的。那偏偏哦，拜登哦，尤其民主党的候选人都是靠这些少数族裔的支持才能当选，那偏偏现在这些部分的这些少数族裔的父母亲哦，他可能跑掉，所以这也是造成为什么这次选举我们看那个民调都会拉得那么接近的原因。好，那我们就先进个广告，我们待会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来自何方时间，我是何志勇。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各位听众回到我们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现场啊。那今天也是邀请到我们的方老师，方天赐老师来现场跟我们聊聊是最近的这个国际大事。我们刚聊了从迪士尼乐园啊，在这个快速通关啊，到这个美国的这个摇摆选民啊，那最近也看了什么有趣的这个国际新闻呢？
也不一定算有趣哦，但是那个有点跟民生相关，但是也可能台湾以后要遇到问题哦，可以做参考。就是澳洲的顶泰风啊，
哦，这个是大事情了，顶泰风啊，
顶泰风对。不过顶泰风有讲这个不是他的分支，他等于是授权给他了，
他的餐厅在国外，
但是他出了个事情，就是说他被发现哦，克扣这个员工的薪资，然后去就是做假账，那最后被查出来之后，其实这个审理的结果，正被有关当局其实重罚了差不多八千多万台币哦，算是一个非常重了。
那个，我餐厅被罚八千多万，那应该会倒闭哦。
对，就是顶泰丰虽然卖的不便宜，我不知道他要卖多少个包子哦，才可以把这个八千万再补回来。那主要就是说，他被发现说他刚才提到了，在对于这种像员工的这种加班费啊，该有的这些东西，他好像没有诚实的去报他。另外，他可能要给员工应该有的这个轮班津贴啊等等啊，那甚至他有做假账的这个嫌疑哦，所以被这个查出来。那这个罚款哦，就资料来看的话，可能是澳洲对于这种相关的调查面，但是第二高的。
哇，
所以算是蛮重的一个惩罚，
八千多万真的是，八千可以养职棒队吧，在台湾啊，
那对可以了。
这些员工到底是哪里来的啊？这个到底说在西方世界哦，这些等于是雇佣关系的观念，应该是会比东方要来的，尤其是在台湾啊，哦，华人世界要来的强烈一点嘛，哈。
对，法院调查是说，他们大概看到大概有至少17位的员工哦，他的薪资被克扣了哦，但这个金额不等。那这些大部分的都是30岁以下，然后持临时签证进到澳洲这种外籍人士。
哇，等于是移工被欺负了，
甚至可能度假打工之类的，因为台湾像过去也在所谓打工度假到澳洲去的人还蛮多的，不太清楚，但也许可能是这一类的人士，因为他提到是持这个临时的短期的签证嘛。
哇，因为这事情爆发在2014到2018年之间了，那后来台湾顶泰丰这边也有发表声明了，就像刚刚方老师讲的是那个是授权的啦，然后原来事发这些公司后来好像也卖掉了，所以现在也不用担心，新的公司应该是不至于去克扣员工薪水哈。不过澳洲顶泰丰我倒是没吃过了，你有在国外吃过顶泰丰吗？
在印度工作倒是还没遇到。
那时候顶泰丰有去印度吗？
印度好像还没有顶泰丰。
哦，我知道那时候美国是有的，不过我完全不敢踏进去，因为我知道台湾就已经不算便宜了，所以美国我就不太敢进去了。不过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移工哦，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录了好多集都是跟这个移民哦，移工有关系。上两个礼拜前我们才讲英国的这个移民天堂嘛，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澳洲的顶泰丰的这个移工哦，被这个等于被欺负哦，我就让我想到日本。我们年初的时候有录个音嘛，哈，那时候讲到我去日本玩了，就发现这个日本的便利商店有蛮多的这个外籍劳工。你看，可是他会跟你讲日文，会讲日语，其实蛮有意思的。所以那个时候也在今年我看到也是一篇经济学人的报道，在4月初，他们讲说这个从超商来看外籍移工或外籍劳工对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就几个数据秀出来，我还看了还蛮惊讶的。就是第一个，超商，我们知道在台湾其实超商这个文化产业很重要，但是应该就是被日本影响的蛮多的啊。那在日本哦，这个超商的这个有一个称呼叫做 Kobini， 还是 copy 你，我就不晓得，应该是要 copy 你哦，就是超商这个词哦，他们可能比较小气了哈、哦，年产值高达770亿美金，那四大超商啊、哦、是就包含 Seven Eleven、全家啊、Lawson 跟 Mini Stop。啊、他们叫 mini stop， 我、哦、这个我去上次去我有学了一下、哦、还蛮多家店的，
日式发音、哦、
对，总共有55700家店、哦嗯啊、去年一共服务了160亿人次，哇，我想想还蛮恐怖，因为日本大概是1亿2000多万、哦、所以它160亿人次、哦、那日本的这个劳动力其实跟台湾现在是一样状况，就是我们是在社会是在老化的状况、啊、日本在1995年、啊、15到64岁劳动力人口那时候达到巅峰了，有8700万人，但是预估在2050年、哦、只会剩下5500万人。哇，这个想想很恐怖哦！你看现在1亿2000多万人人口嘛，那到时候即便萎缩在1亿吧，等于劳工人口只剩下一半左右、哦、那只是说日本的这些政治人物一直不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外来移民、哦、是解放啊。其实在台湾我们也碰到类似的状况，我们去年也开了这个特别节目聊了一下这个印度移工嘛，对，这个我们未来还会帮大家去追踪一下这个事情哦。那日本的外籍劳工人数变化、哦、其实也蛮多的，从2008年那是50万到去年2003年已经增加4倍到200万，那这200万里面、哦、有 9% 大概8万人就是在超商这个工作、哦、那这些人有些可能毕了业之后，他可能自工读生毕了业之后他去想留日本怎么办呢，回到超商继续工作，那也很难升迁啦，但是就是至少有一个这个 visa 能够让他在日本过活。日本自己预估啦，在2030年之前、哦、如果要维持日本这个 GDP 的这个适度成长目标、哦、恐怕要需要420万的外籍劳工、哦、那目前 外国人占日本的人口大概是 2.5%， 预计、哦、2070年哦会超过10%、啊、那我们上礼拜也说过大概10%就是法国人的这种水准、啊、我们会不会也会碰到这种类似这种状况、啊、
当然台湾也是你刚才提到的也是算是一个老化的社会、啊、那过去当然我们比较关注像制造业，制造业缺工的问题、嗯哦、那制造业当然用这个所谓自动化生产啊机器人这些来做弥补、嗯、那可是刚才我们这个今天谈的这个事情是服务业了，那服务业的话它可能需要的这种门槛更高一点，因为你提到语言的问题、嗯、那毕竟我们现在这种所谓无人商店还不是那么普遍嘛。不过我想既然有这样的需求的话，除了刚才提到引进移工的话，可能这种未来这种自助式的无人商店啊，所以也许这种未来、哦、为了降低成本，这样类的商店或者那种自动化的这种无人商店可能会越来越多吧。
所以、哦、我觉得这个有时候想想、哦、这个我们现在劳动环境好像越来越不好了哈，因为可被替代性越来越高。那我们先进段广告回来，我们再来最后跟大家聊聊。这个听说哈，有个韩裔美国人去注册了辣椒油这件事情，影响了这个其他亚裔这个餐厅的或者是制造商的生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待会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我是何志勇。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来自何方》时间、哦、我们刚刚跟方老师聊了蛮多议题、哦、那最后我听说、哦、这个美国有发生这个辣椒酱注册引发争议、啊、这是什么事情呢、啊？
报道是说有一个韩裔的大厨、哦、叫张喜浩，
张喜浩，
然后他因为他自己创了一个餐饮的品牌桃福、哦、那另外他有生产一款这种所谓脆皮的辣椒油，于是他就希望把这个脆皮辣椒油这个名称、哦、拿去注册申请专利、嗯、那这个让其他的这个亚裔族群就很紧张啊，
嗯，
万一你注册成功之后，那是不是以后其他的餐厅就不能推出同样的东西，
脆皮辣椒油，
对对对、
嗯、
那所以这个就引起了一些争议了，那这个可能就是跟所谓产品的这种商标啊，还有智慧财产权啊，这种有点相关了、啊
欸。可是我听辣椒哈，它那个我没记错，它那个叫做 Chili Crunch， 就是拿去注册啊。
对
，Chili， 但我们知道它是辣椒啊。然后想到在美国以前我蛮常去的一家这个美式餐厅啊，在美国就不能叫美式餐厅，因为所有餐厅都是美国餐厅啊
，local 餐厅
，local 有一些叫做 Chili's 啊，台湾也有了，它就是用那个辣椒当做商标。但他有加个 S 啦、
嗯
那等于是注册专利啦，那不晓得有没有这种类似说不可以用这个某些 名称来注册为商标的这个案例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讲究这种智慧财产权嘛，之前也有出现这种争议，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有厨师想要去注册这个叫扬州炒饭，
哎，那个很好吃哎，
就是我们在很多餐厅都可以吃到这些扬州炒饭。那其实它未必每一家做出来不一定一样，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名称注册成功，哎，就好像是只有你可以卖，其他人要去吃的话，或者是说他推出的产品的话，可能会有侵权，
嗯，
甚至他要申请你授权的问题。
那最后有，
所以这个最后也没有同意的，就是说你不可以用这种依据这个中国他自己的商标法，是你不可以县级以上的地名不能随便注册为商标。
所以扬州太大了，所以他超过县了，所以他不能够注册为商标。
如果地方的特产也许是可以，不过这个我想到其实印度他之前有个例子，就是那个我们常常也听到这大吉岭茶。
嗯，
大吉岭茶就是，
对啊，这个大家蛮常听到的，或者蛮常喝的。然
后印度认为是三大名茶之一，主要就是它生产地方就是从大吉岭那个地方出来。嗯，可是后来印度发现一个很怪的事情，就是全世界卖的大吉岭茶超过它的产量。就是很多人他可能也卖大吉岭茶，可是他不一定是真的从大吉岭出来了。哦，那所以后来他们的工协会就开始去一些国家去要求要注册，希望说要确定，我们这个叫做产地标章啊，
产地标章，
就是说你确定是这个产地出来的东西才可以挂上这个名称。比如说苏格兰的威士忌，
一定要苏格兰产，
如果说这个台湾出了苏格兰威士忌，那这个就有点怪怪了。
哦，
或是说我们讲那个香槟酒，
哦，香槟酒，
对，它要香槟地区出来，所以它现在有一些产品，它事实上它是标榜这种所谓产品。
那我要问个问题，我以前就听过大家台湾人很喜欢，那时候两岸关系还不错的时候，都会有什么阳澄湖的大闸蟹，
大闸蟹
好贵哦，那个时候那有人就说哪来那么多阳澄湖大闸蟹呢？有人就是在猜测是不是把那螃蟹在别地方养，然后要卖出去的时候在那个阳澄湖里面过个水，然后拿出来就卖掉，这样也算是产地标章吗？
所以就会比较严格规定啊。说像如果说你要确保，因为要确保当地的品质嘛。
嗯，
像你刚才提到这个大闸蟹，它当时我记得有阵子它还要用雷射标章，用这样子来确定说消费者看到这样的标志，因为你可能是因为看到阳澄湖才去买这个大闸蟹嘛。
啊，
那你要确保这样的品质，就刚才跟你讲说，我是看到大吉岭茶。但是如果是其他地方做大吉岭茶，我可能有风味就不一样。
嗯，
不过像台湾自己也有在种这个所谓阿萨姆红茶，
所以阿萨姆也在哪里呢？
阿萨姆也是印度的一个产茶区，所以未来如果说印度他也去这个要求，因为现在的阿萨姆茶有点像是品种的味道，
哦，
而不是产区。但是我跟你讲，如果说未来它是标榜是从所谓这个产区产出来的东西的话，那就要符合所谓这个产地标章的规定。
原来如此，哇，最后因为我们刚刚其实稍微聊了一下，在广告的聊了一下，听说印度也有奇里斯啊。
对，这个比较特别是说 我之前在印度工作的时候也还蛮常去吃的，那一方面当然就是这个享受一下这个美式餐厅的风味，另外就是印度的奇里斯餐厅它是有卖这个牛肉汉堡。
这太妙了，印度人是不吃牛的。
对，像印度的麦当劳是没有卖牛肉汉堡，可是在这个 Chili's 里面，因为他可能他的这个顾客群，比较外国人会占 蛮大的比例，所以他是可以吃到。
那你点牛肉汉堡，那个服务生会对你怎么看？
不会啊，就这因为他既然卖的话，当然就是会希望顾客消费了。
有意思啊，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学到的小心知哦。那很快，我们这个时间进入尾声了。那最后我又想点播一首歌，因为刚好最近去看了这个美国的《功夫熊猫》第四集啊，想说这个熊猫啊，熊猫当然有人叫猫熊了啊。这个常常在 Panda 也常常在不同的商标看到，但他应该是没有被熊猫牌熊猫，然后熊猫牌这个东西没有被注册，他可能是长成叫做功夫熊猫，可能是什么？Food Panda， 还是以前在，我记得在美国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台湾人开的哦，叫做 Panda Express 熊猫快餐店啊，这个也都是用熊猫来当做这个商标之一哦。那我们就放一首这个功夫熊猫在2008年第一集的主题曲，叫功夫 Fighting 哦，这个点阅率 超级高，大家一定知道这首歌。我是志勇，
我是方天士，
谢谢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勇闯全世界
来
自何方世界。那我们下次就要听听方老师给我们带来一些印度的新经验了啊，再见，
再见。